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曾背起十字架走进陌生的土地，说着自己不熟练的语言，只为把福音的光带进黑暗。他们是宣教士，他们的名字或许你未曾听说，然而他们的故事是神亲手写下的见证。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上一集为你讲到1928年，距离上一次因着躲避战乱离开中国半年之后，钟爱华和妻儿再一次回到清江浦，人们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的回归。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33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时隔半年之后，1928年秋天，钟爱华带着妻子孩子再次回到清江浦。和别人坐汽艇不同，他们一家三口一起挤入一辆小汽车，钟爱华驾驶着它。运河岸边的道路只有4英尺宽，直到驶入汽车路后才能加速到每小时20公里，跟在大客车后面。可是大客车不幸卡在一座桥上不能前行，所以大队人马只好在一家中国客栈过了一晚上。进到客栈的房间，他们把报纸粘贴在墙上，防止沉积了多年的灰尘落在床上。一顿热腾腾的中式晚餐帮助大家恢复了些体力。钟爱华一家在1928年12月的一个下午抵达淮安，蒙哥马利和沃米尔多夫两家随即从那里离开。钟爱华回忆说，我们回到清江浦，在离城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时候，就见到一些医院的男生，他们前一天就在那里等我们到天黑。当我们到达城外街道路口的时候，一大群人带着长长的鞭炮迎接我们，我们下车和他们讲了些话，然后缓缓地驶向医院。医院大院的前门和院子里挤满了等待见我们的人，鞭炮声也更响了。我们再次下车和大家说话，之后走过大院到达我们的房子。一路上所有人都陪伴着，鞭炮声不断，有些鞭炮是从医院窗户里伸出来的。在高邮见到的一位男孩告诉我们，房子已经打扫干净，可以立刻进去居住。在那小客栈待过一晚上后，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任何地方住了。我们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欢迎，人们是如此真诚欢迎我们的回来，这对我实在是个惊喜。你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，他们是如此真心地欢迎我们回来。 在我们抵达的第二天，木工、石匠、粉刷匠、裱糊工就都开始了工作。在弗吉尼亚的领导下，三周的辛苦工作使得房子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，所有的家具同时被翻新了一遍。全家人很快就恢复到之前在中国的生活状态，每一天都忙碌而激动人心，并且充满欢笑。罗莎回忆某个晚上，她和妹妹已经上床，当时房子还处于装修的状态，一片凌乱，窗帘也还没有挂起来。父亲穿着睡衣来到我们的房间，跟母亲讲，给他们盖好，我们去睡吧。母亲回答说，不着急。当时他正在给我们朗读《亚瑟王》和《圆桌骑士》。父亲从旁边拿起一根窗帘杆，像持剑一般握着，假装他就是一名圆桌骑士。母亲拿起一只拖鞋向他扔去，父亲机灵的一闪，拖鞋飞出了窗外，随后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。所有佣人都被惊醒了，要跑上楼来看个究竟。父亲在窗口大声说，没事儿，回去睡吧。第二天，佣人的脸上都有忍俊不禁的笑容。虽然大环境已经有了些好转，以前土匪成群在街上游荡的景象也已经消失不见，可是钟爱华一家很快就意识到生活还没有根本的改变。他说，上周一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们听到距离很近的枪声，而且是连续几枪。晚饭后，我出去搞清楚了事情的缘由，一些土匪试图在医院大门附近绑架当地一个上了年岁的粮仓主，老人滑倒了，他们就向他开枪，但却误伤了自己人。于是土匪试图带走自己受伤的兄弟，可是那个人已经不能走路，所以他们决定杀人灭口，就向兄弟的脑袋开了枪，然后集体逃走了。我们常说，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以后写出的故事肯定要超过我们读过的西部传说。几周后，路德和博尔塔特家的孩子在院里玩耍的时候，在一棵树下面发现了一个球形物体。路德最初以为那是中国人用的秤上的东西，可是上面又有一个很奇怪的金属片，被一个别针一样的东西卡住了。路德用绳将这东西挂在树上，作为小动物的墓地的标志。博尔塔特的看门人到院子里接孩子的时候，看到树上的这东西，大惊失色。作为一名退伍老兵，他立刻认出那挂在树上的是一颗手榴弹，而且随时有可能从树上掉下来爆炸。这颗手榴弹是他在1927年大撤退时藏起来的，他立即将手榴弹扔到湖里。钟爱华对于路德躲过这一劫心存感激。他们还记得1925年的一次事故，一个士兵用一颗手榴弹换了一些糖，而卖糖的小商贩后来在不知道那是什么的情况下拔起了别针，商贩当场被炸死。旁边买糖的两个小朋友受重伤，其中一个因着伤势过重而死亡。钟爱华描述回到中国后经历的三个阶段，他说，先是见到老朋友的喜悦和兴奋，然后是因着各样沉重的问题引发的忧郁和压抑，最后又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。可在1928年的特殊背景下，生活已经不可能像以前一样的正常。清江浦所有的严重疾病都等待着这位美国医生回来救治，同时因着内战，医院正常工作遭受的破坏也需要有人重新的组织和安排，就连钟爱华的奥斯汀宝贝也要在里面添乱。在一次钟爱华去淮安时，车子的化油器发生故障，返回时只能被人推回去，他只能乘黄包车。当时一个人在黄包车前面拉，一个在后面推，钟医生极少坐黄包车，而这也激发了车夫的动力。他说，整个十多公里的路程，他们一路小跑，没有任何减速，车夫只用了1小时18分就跑完了全程。 路德依稀还记得车夫小腿上大块结实的肌肉。新上任的地方法官在城里宴请钟爱华，请求钟医生恢复每周的监狱探访。1929年12月30日，一个寒冷刺骨的冬天，钟爱华又来到了监狱，当然又受到老朋友们的热烈欢迎。他说，我看到有些人因为没有衣服而站立，有一个人甚至连条裤子也没有。今天早上我进城买了3套棉服，下午带去监狱，我需要亲自给他，不然的话衣服就到不了他手上。爱华看到东城门上挂着的一颗死刑犯的人头，认出他曾经帮助过他的身体和灵魂，心里有了不少安慰。
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是
工作再次步入正轨。新上任的地方法官请求钟爱华恢复每周的监狱探访。在这里，钟爱华看到了老友，也看到了更多可怜的灵魂对福音的渴求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我藏身之处，藏身之处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你得救的乐歌四面欢。